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相聚，要再一次带着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国76年，有一个被打得全身是伤的女孩，被好心的路人送到了从来不会拒绝病人的基督教花莲门诺医院。医生把这女孩从鬼门关那边救回来，但是也发现这女孩不但一身是伤，更得了严重的性病。原来16岁的女孩是一位被亲人卖到了妓女户里面做厨妓的女孩。在娼妓馆里面，保镖在她病得发臭，再也不能够接客的时候，就索性狠狠打了她一顿，然后再丢到街上，让她饿着等死。所以当这女孩被医治好之后呢，她从惊骇的不敢和医院中的任何人说话，到把医生护士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般的信任。三个月之后，就在女孩可以刚刚下床走动的时候，闻讯而来的娼馆保镖们又跑到医院，把这女孩活生生的架走了。对于女孩住院的时候曾经陪伴照料她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带给他们非常大的震撼跟气愤。从女孩的口中，他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好多被卖到娼妓户的这个女孩。于是这群朋友结合起来，依着圣经上神牧养羊群的精神，在花莲成立了善牧中心，轮流用义工们的家当来当办公室，自掏腰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无助的女孩一个长大的机会。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为你邀请到目前在花莲善牧中心担任执行长的陈再会牧师。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善牧中心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也要听听陈再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许多人听过他的故事，但是有许多人对他的故事很陌生。盼望透过空中的传送，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陈再会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他的侍奉。我在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盼望这将近一个小时的分享，能够使你的生活，使你的生命得到一些祝福。我们在一首《你是》这首诗歌之后，就一块来分享陈再会牧师的生命故事。
拥抱我时，在
在这首好听的诗歌《你是》之后呢，我们就要跟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陈再会牧师见面了。陈牧师你好。
你好美珍姐，
非常开心啊，能够有机会趁着你来到台北的时候邀请你到录音室来分享你的故事。我想在分享您的故事之前呢，我们也需要透过您的经历，透过你的侍奉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您目前的工作。刚才节目一开始我稍稍引言了一段呢，就是当初善牧这个中心它成立的一个起源。那我想事实上您是从前任的执行长吴芳芳姐妹的身上接过这样一个我们算不算是非常轻啊，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因为我知道您的侍奉非常的多，除了在花莲善牧中心有这样一个侍奉之外，还要推广社区的工作，另外还有中途之家20多位小孩子需要透过这样子一个侍奉来辅导他们，还要接受一些妇女受虐的一些个案的关怀。那我想这些事工无论在经费上在人力上都是很大的一个需要。那我想在分享您的故事之前，先让听众朋友认识您的工作，了解一下目前在花莲善牧中心这样一个机构它的工作状况是什么。
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花莲善牧算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了。我到善牧的时候是吴芳芳刚好被打，就是被黑道打那一阵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花莲善牧是处于在一种法令不是很严谨，可是社会上特别在花莲这个边缘的山区里面是有很多小孩他在苦难当中，可能因为贫穷，可能因为是偏远山区没有人照顾，那一个弱势的家庭当他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们可能只好把他的小孩卖掉，为了生活那些孩子就像被活生人卖到人口贩子手中。那个时候社会大众说有很多的机构说大概台湾有10万个人，那我们这那个比例更高，就是花莲，或是应该说原住民，山区的那个部分有60%。那如果是这样，那等于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故乡有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可是谁去做啊？所以我们必须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可是它是真的是危险的。那个时候花莲山牧中心没有多大的能耐，也没有很多的资源，没有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就凭着赤手空拳，然后就跟这些人口贩子对抗。我到的时候还是那个情况，但慢慢好起来，就是说我们的努力也可以帮助到一些小孩，不过也发现说山区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开始延伸。比如说我们在山区做救援的工作，从救援然后一直到预防教育的工作，所以我们做社区工作其实目的就是在救援这些小孩。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一直慢慢过去，被卖重生的孩子减少了，那好像因为法令也慢慢走远了，我们不再能够像以前到山区里面去看到小孩就抢回来、那时候可以了，因为法令不是很严谨，所以我看到小孩可能被卖我们就抢回来。 那强匪党就自然就有些延伸问题，被告啦，被黑道追啦，这样。可是后来就慢慢这个问题就减少，可是我们的社区救援就慢慢变成一个社区的保护网络。我们就发现到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最近我们看到性侵害的孩子啊，就是特别偏远的孩子，他很容易受那个像性侵害的情况，而且近亲的乱伦也蛮多的啊。所以我们基于以前被救援被迫从伤的经验，知道性侵害的孩子要怎么照顾，所以我们后来这样的工作人员就增强我们自己的人力，然后开始照顾性侵害的孩子。可是因为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所以也影响到妇女啊，他们认为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就慢慢有人求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想说花莲好像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妇女的，所以我们就又成立一个机制来帮助这些妇女。一直到现在我们工作好像一直接不完，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在部落里面有多未婚的小孩子女孩子，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单亲偏远，所以今天小女孩没有办法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很快就怀孕，所以可见变成是小妈妈，这些小妈妈他们怀孕之后大概九成会把孩子拿掉。那我看到这个杀戮是很重的，就是这个小孩怀孕有九个会拿掉，那等于是一年会杀掉很多人。对于这样生命的关怀，是目前我在努力的，就是把这些工作做好。
我想听到这里觉得说，我们真的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土地上，有一个角落是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的，但是它却存在那里。像就像刚才陈在慧牧师在谈到说，有这么多的孩子们在伤害，被伤害当中，然后你们也需要不断的去救援他们，甚至要去辅导他们，帮助他们。这当中又不断延伸出受虐妇女的一些状况，未婚妈妈的一些状况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我们说用人的眼光来看，它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侍奉的担子啊。那我就想追溯到更早之前，就是事实上，刚才陈在慧牧师有谈到十几年前的时候，刚好吴芳芳女士就是因着救援这个雏妓这样子一个工作被黑道打啊，那个新闻闹得很大哦。但是在这么危险的一个情况之下，又是这么沉重的一个好像辅导的一个担子，他不只是工作量大，他的需要的同工也多，他甚至在经济上有很多的需要。那陈牧师当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智之下承接了这个执行长这样一个工作？
我一点都没有心理准备要去接这个工作。其实我回到花莲，第一花莲是我故乡，我离开花莲很久了啊，妈妈在花莲，那我想说离开花莲这么久，也找个花莲的工作，花莲的教会的工作有机会，结果就有机会可以到门诺医院去。可是当我回来花莲的时候，有个空档，就是老牧师他还没有退休，我必须要等老牧师退休之后，我才能够继续这个工作。可是在那个空档之间又有人要我去圣母中心做帮忙，我说当然好啊，我又没事啊，我那个时候我电脑还蛮好的，就是我会写个程式。那个时候牧师能够把电脑拆掉重组大概没几个人了，所以我就说我好啊，我去。等我到圣母中心之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哇，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么神秘的地方，连招牌都没有。然后我才知道，哇，原来有个地方是叫救援雏妓的。雏妓这个题目，这样的小孩在报纸上看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小孩。那从吴芳芳的身上，他一直在那边提说什么叫做被卖从商的小孩，他又发生什么样是怎么样的可能，但是听的都很让人感动，很让人掉眼泪的。可是事实上我是不太能够接这样的工作。我是想说，我是一个牧师，我会的工作应该牧师大概理所当然在教会嘛，怎么会在这个机构呢？这个又不是我的专业。可是那一天我就是看到一个孩子，他是很小的，才六岁，跟我女儿是一样大的。他用一种很奇怪的要讨好我，可是他用一种奇怪的动作 跟语言啊，是我不能够想象的。我认为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跟我女儿是一样可爱的，她要爸爸撒娇，只是用那个撒娇的模式，不会用那种很不雅观的、很奇怪的模式，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拒绝她。那个孩子被拒绝之后，她竟然哭了，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想说，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她哭挫折是因为没有糖吃，爸爸妈妈不理他而已，那个哭是这样子，没有看到一个孩子哭是因为他的身体不被取悦，他用这样的模式不被接纳，所以他那种哭，那个哭是在我信仰里面很大的震撼。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哭的。我自己对自己挑战，我能走吗？我能走吗？虽然这个行业我不懂，这个专业我不了解，可是这个地方真的是需要我在的地方，可是我能离开吗？后来我就决定留在三步，慢慢学习，一直到今天。哎，
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就是在这将近这么久的一个，有十年的时间了吗？有十年的时间在这样一个花莲善牧中心的一个侍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或在整个救援的工作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第一个孩子当然是不会忘记了，那个孩子也是蛮不好处理的，就是接到一个通知，他在山上，那我是开着车就到山上去把那个孩子带下来。老师告诉我们说，那个孩子是被父亲性侵害，之后可能还会把他卖到那个娼妓馆。那个老师真的很好，那马上通知我们就到山上去要把他救下来。爬山的时候，就是要开车上去的时候，那个山，我说才知道叫什么叫后山，那个后山真的是不是车子开的，是人走的，或者是摩托车开，很危险，就会到山上去。后来那个老师把孩子带下来，我马上带他上车就要离开。我跟老师说，我不敢再从那个沿路回去，我一定要从大门走。那个老师告诉我说，让你从后山来是因为那个父亲是在大门的，是在他家住在门口，所以你出去一定会被知道。而且另外一个老师已经他不太了解，所以就告诉那个父亲说，有人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所以他可能会等你。他说没有关系，我冲过去，他不知道。可是我就从那边大门口冲下来，没想到就被跟踪。哇，那个蛮危险的，就是要一定要把孩子带到隐秘的地方，安全保护的地方。可是把他带回到中心之后，那天晚上他就跑掉了。
那个孩子跑掉了。
那我告诉我同工说，没有关系，他跑掉，我想他一定跑回去。好，那没有关系，他再看以后他是怎么样发展。可是不到三天，那孩子自己回来。但是他又我也不知道他跑哪里去。跑回来那一天，我告诉同工说，你要小心，今天晚上这个孩子可能会有状况。那时候我不敢猜什么状况，不过我知道一定有状况。结果没有错，当天晚上那个孩子就割自己的手自杀，那个血这样流下来，我把他赶快，那个不是轻轻的割，是很重的割，就把他赶快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看到他口袋的一些他写的字条，上去写着他父亲的名字，又写着恨。我看到那个字条，我就发现那个孩子真的，他的内心是被破碎的。他不懂，他也不知道那是父亲还是亲人，那种在心里面那种挣扎，他应该是父亲，他对他应该像父亲，可是他父亲给他的模式又像是爱人，像亲人。那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父亲这个名字了，父亲跟亲人弄不清楚了，那他的心灵怎么样去重建啊？我看到那个工作真的好难啊！我不是看到一个人贫穷或者他在苦难而已，他是遍体鳞伤而已，他的遍体鳞伤在内心里面怎么去弥补啊？碰又碰不到，摸又摸不到，那必须很长期的陪伴。可是他有效吗？不见得呢。我有好几次内心很矛盾，我能做得下去吗？这么难的工作，而且没有成就感，这样对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他不会懂也不会了解，他还会排斥你。可是必须要很长很大的耐心慢慢陪着他，到有一天他的内心那些创伤复合了，他才懂得他的生命在哪里。
是，我想肉体上的伤害还是可以借着药物或者时间来医治，但是心灵上的伤害， 如果没有来自神的爱来医治，真的很难很难让他完整的去走过这一生啊。那真从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知道，十年来有多少的孩子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透过陈牧师的手，透过陈牧师与同工群一起在这样一个心智上面所摆上的。那我想这个部分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也不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它甚至要付上很多的心力，很多的体力，甚至很多的经费在其中。但是陈再会牧师仍然持守在神的那颗保守当中走到如今。我们真的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多为这样子的机构来守望祷告，甚至能够多关怀这样的机构，是善牧中心的同工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孤单啊，有人为他们祷告，有人为他们奉献。不过话题转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谈到陈再会牧师您的生命了啊。事实上您用你的生命，用你的体力，用你的心在照顾这一群需要被照顾的这些孩子，受虐妇人，未婚妈妈，甚至还是要面对一些恶势力的一些抵抗啊。但是好像事情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让你自己好像还蛮顺利的哈。我们从这个资料上面知道说牧师现在其实还在生病当中啊。
对。
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得了一种应该是癌症哈。那这样子疾病，当你面对这样子疾病的打击的时候，你当下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您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
我本来是很健康的。我一身高186公分，健到六段，天天常常运动，体力也不错。我记得自己还不错，不但是体力也好，而且是我记得自己我在工作上也蛮投入的。以前在教会牧会，我觉得虽然牧会没有牧得很好，可是我至少还有用心，讲到一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至少用24个小时去准备讲章。到圣牧之后，虽然是改变一个模式在侍奉，可是我发现我也尽心尽力在做。所以我常跟上帝说，兄弟，我不错。我可能没有100分，至少90嘛，自己打自己80应该有，所以我应该在上帝你面前是有一些可以得到这个奖赏的哈、哦，比如说你应该是给我一些恩典吧哈、哦，那我也不会向上帝说你给我大名啊，给我一个什么很多的物质啊，但是基本上我还是有一个私心啦、啊、我就跟上帝说，那至少我的孩子健康，家庭也美满，那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我太太有一个病，她是遗传的，她1999年11月的第四个礼拜，她的脑血管，就是她的血管跟别人不一样，很薄，我们有4层，她可能就3层和2层，特别在 脑的血管里面更薄，太累了，因为好几天工作，然后他牧会比我更认真，然后好几天没有睡，第二天还要讲道，所以他熬夜。那天早上他去讲道，没想到在要讲道要上讲台的时候，脑血管破了，倒在我身边，倒在我怀里，我抱到他医院里面去。但是我说还抱着一个希望，我说上帝，我对你还不错啊，照理说他这样的病你应该可以救他，我还信心满满。就说你上帝不给我太多的奖赏也没有关系，我想说至少你让我太太她虽然病了，这个我可以承受，再累我可以承受。所以她在医院那个时候加护病房两个月，在加护病房里面，我天天去，每天去看她，一天要看4次，能够看4次，每次都到，心里好紧张，可是我有期待，我知道她会好起来，我在想她会好起来。可是半年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就是太太在生病，我要去医院照顾她，生活中心的压力很大，因为常常要募款，然后还有教会的工作、哦、还有2个小孩。结果半年之后，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6月19号，我带我的太太到医院里面去做第5次的开刀，她一直在开，她已经醒来了，所以从教会病房进来之后又回去开刀。所以半年我还那天我带他去开刀，可是我又上班又有工作，2个小孩又要下课了。可是我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我的肝脏这样爆掉，就是那个癌细胞、哦、在里面爆掉，所以痛得非常的难过，可是我还是忍着把到医院里面安顿自己的太太，然后把孩子接到我弟弟家，然后自己再去那个急诊室。医生第二天才告诉我说你的 肝脏有9公分的癌细胞，而且它已经爆掉了。那因为它是爆掉的，所以蛮不好处理的，因为它可能癌细胞会应该照理说是会蔓延的。不过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跟那个医生讲说，我觉得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样子？不过还算很冷静的，能够去处理。我跟医生说，你把我太太案子搬到我的身边好了。我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点跟上帝闹，我说：“你看嘛，能两个牧师都排在这边，能看吗？”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你是怎么搞的？我对你不好吗？上帝，我跟我太太的工作不好吗？她那么用心，她病倒了算了，连我要照顾她的病倒，那我们整个家都毁，两个孩子怎么办？”其实我对我的太太，我是觉得说，她太忙了，我没有陪她。那好吧，就是这几天我陪她好了。我一生当中亏欠她太多了，她是我唯一的亲，我的太太。那这几天我就陪你，我就什么事都不做，我陪你好了。可是我有个上帝说，你看我们两个在这边，不过还好那个时候我蛮冷静，还是处理一些事，把我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以前牧会的长老，他把我的两个孩子带走，就等于给他抚养。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那你的太太牧师娘也要继续照顾，所以他顺便带走。我说好，那你麻烦你，他就把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白牧师一起带到基隆他的家去住，然后我自己就准备到台北去做比较好的治疗。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可能需要去台北比较大的医院才能够处理了。好，可是那一天我回到家里面去，然后因为两个牧师都生病了，那个教会很好玩，他们很高兴。他说：“哇，我们聘到一个女牧师，可是又带来一个男的牧师，一个教会有两个牧师。”那时候我心里在想：“金马林东边华裔啊，两个牧师通通病倒，我有点泄气，有点难过，有点跟上帝不高兴。”我把东西整理完，简单的心里，那个牧师馆要还给教会了，他们要聘新的牧师，所以我就从牧师馆下来。那因为礼拜堂在楼下，大门要出大门要经过那个教堂。我拿着两个行李走到大门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再走下去。我想说要不要回来？我这一出去，不晓得前途是什么。我能活着吗？我不能活着，我的妻子跟我的两个小孩怎么办？前面的路是实在是，我发现我的脚步好沉重啊，真的踏不出去。我就把行李晃着，然后回头走到前面的椅子上就坐下来，然后我自己看着那个讲台，又好像看到自己以前在那个讲台在那边讲道。我跟上帝讲说，我说上帝，你是埋怨我吗？还是恨我？还是气我？还是怪我的工作不好，我不够认真，还是我的计划不好？这一个教会5年前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教会有一点小，而且有一点就是吵闹吵架，可是我们5年来至少这个教会虽然没有变大，但至少它很平安，而且教会的这个长老子都很好了，那我们也尽心尽力的。那到底是我有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意？很多人骂我，就是在生命当中，他说因为是你，可能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让上帝惩罚你，所以你才有这么可怕的病。我说是吗？上帝，如果说我被你惩罚，这个时候你用这么大的责罚在我身上，好，那是不是代表我的罪赦了？也代表我的罪赦了。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椅子上面，忽然间感觉到好像就忽然间体会到约伯了，约伯在那边埋怨上帝那个心情，我就想说，哇，原来约伯的心情跟我一样，他这么难过，这么无望，对上帝这么无奈。可是在当下我又体会到一件事，就是我忽然间觉得应该有的连唯一的家庭都没有了， 我跟上帝说，所以我可以不要信你了，因为我对你这么认真啊，可是你连家庭都要帮我把我回去，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信你？我就可以不要你啊，因为你没有回应我这一些。可是在当下，我忽然间觉得内心有一种很大的渴望，就是我很希望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他用的手或是用他的语言告诉我他在意我，他会跟陪着我。我忽然间有一个转念，抬头看十字架，那主耶稣，感觉上主耶稣在十字架那个感觉，他摊开他的手流着血，那个血好像是不是流为别人流的，是为我这个人流的。我忽然间内心里面冲出一个很大的渴望，主，我就是需要你这样的爱，我非常渴望，我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爱。如果说我的家庭都没了，我所有一切都没了，可是如果说我连你都没了，我连你都不肯爱我，那我还有什么啊？所以我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是爱你，如果你不爱我，我就什么都没有，我相信你可以爱我。我拿起那个，我就起来到外面去拿起我的背包，我知道前面有一条路非常难走，可是我必须尝试去走了。以前我在讲道上常常会说，您都要靠上帝，您都要信上帝，上帝是唯一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你们要依靠他。可是当以前我讲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是神学院 学的、书本上教的，我懂得讲那一些。可是今天如果说那个苦难在我身上，我愿意相信我以前讲的话吗？以前我要会有相信，可是今天那个讲话的人、听话的人都是我，那个受苦难的人不是会有，是我自己。那我今天我能不能相信呢？我能不能要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后来拿个皮箱就出来了。我好像有一条新的路要走，这条路我是不懂的，是不了解的，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是我有一个渴望，就是也有一些相信，我认为上帝还是会陪着我，所以我就这样子到台北接受这几年的治疗。
那牧师现在先谈谈师母现在的状况，让我们知道师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第一年当他生病之后，从加护病房出来，他的记忆力差不多全部丧失，但是他不认识，也不知道我是谁。可是慢慢的，他在身体上的这些功能慢慢恢复，是第一年。可是第二年发现他就有很强烈的那个忧郁症，那个开刀后脑伤就很多的很大忧郁症。他常常会在半夜里面惊醒，或是也不用在半夜，常常就是会歇斯底里，就是很害怕。他常常会说，他会叫我的名字，然后害怕我不在身边，然后离开他。那时候他的记忆只有十分钟以前发生的事都不知道，所以晚上要睡觉，我不在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只要他旁边没有人，他都不会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都不会知道他自己在哪里。就忽然间醒来啊，我为什么在这边？然后旁边都没有人，他为什么会在这边？他并不知道，所以他会那个，当他那个病发作的时候，他就会呼吸会非常非常急促，就快没呼吸这样子。我又怕他血压升高，然后那个血管又破了，所以我必须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就一定要赶快拉住他。那个情况非常的紧张，可是我不能紧张，我必须要压制我自己的紧张，然后开始讲故事、讲笑话，然后安定他的情绪。有时候半夜他醒来，我必须抱着他，他会说，老公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说没有，我在这里，我爱你，我永远都在你旁边。所以我必须赶快让他的情绪安定下来。可是第三年之后，他的身体情况越好，就是他的机能恢复。可是后来变成，因为他的脑细胞一直在萎缩，变成一个情绪非常难控制的人，而且他忧郁症到最后就可能吃一些忧郁症的药，可是他脑细胞在萎缩，所以他的情绪控制越来越差。 记忆力有好一点点，可是情绪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他常常会幻，有一点幻觉，比如说他会告诉我说神要来害他，谁刚才走过他身边要打他，那这些疑虑这些怀疑反而越在他身边的人越容易受到波及，比如说以前的会友他来看他，他会哦，你我还记得你，你是谁，然后就跟他很好，可是他会骂的人变成是越亲的人，比如说他家的人，我家的人，甚至我，他就说你不要了，我刚才看见你，你不要我了，他就会很难控制他的自己的情绪，就会常常发怒。可是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就是在旁边一直陪着他而已。
所以这是师母到目前为止的状况是这样子咯。
对，
所以真的很需要我们来祷告关心这样子的事情。那牧师真的还很辛苦啊，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您自己都还是在继续在做一些追踪治疗的工作，那又要承担这么重的一个侍奉。可是我想牧师刚才谈到就是说你自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真的回到这信仰当中最真实的部分。我想常常我们可能基督徒听到听多了也变成很会讲道了，要告诉别人也会告诉别人说要信耶稣，或者说要相信上帝，要依靠上帝，可是真正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信心动摇，当然牧师也一样，牧师也是人哦。所以牧师可以在这样子一个经历当中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即使现在你还是在这个难处当中，环境好像只是稍微有一些改变，但是并没有太大改变，比如说师母的状况还是继续要在旁边这样子帮助他，然后自己的侍奉也是这么忙这么累，加上自己身体上的疾病也继续在追踪，这些难处都没有完全从身上挪开，那您现在怎么来看待，或者说你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人会有一些观念想法，它是在日常当中产生的啦，比如说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我努力就能成功，我信耶稣上帝就必须会照顾我，虽然好像我也不必很大的照顾，我那个时候我常常也是这样想，比如说以前我的家庭，我是第一代的信徒，那我信了耶稣，那耶稣应该会接纳我，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那我信了耶稣一切就很平安，那我还当了牧师，我一定有一天我会很有成就，然后回到家里说你看我信了耶稣之后，你们这些亲戚都你们都很傻，都没有信耶稣。那可是这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其实有时候就变成一个堡垒了，就是一个城墙，就一层一层包着你，是让你跟信仰慢慢脱节的。你会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说我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样信上帝就要这样来照顾我。我记得我这几年的感觉，就是碰到这些事情，就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层一层在拨开我这些围墙，可是拨开这些拆毁这些城墙是非常的疼痛的。我生病之后，其实刚开始我会觉得病是非常难接以接受的，死亡是很难以接受的，不过事实上到后来我会觉得其实死亡是难接受，不过并不是最难接受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常常在医院躺在病床，我常会这样讲，这个时候如果我死了正好，我就不会面对这一些了。其实到医院里面，每一次做穿刺，每一次做酒精注射，每一次在开刀，在我的肝脏上面穿来穿去，那个针真大，然后用最后一次还用那个烧的那个像电汤匙一样，就刺到你体内去烧，这样哇，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不过那个过了，其实那个我都可以忍受，其实去医院是辛苦的，不过还可以。可事实上在这当中，人最怕的是不是这一些，不是面对死那是可怕，可是不是最怕痛，病的痛是非常让你难，那个苦难是 让你很难忍受的，可是也不是最难忍受，时间还是可以让你培养出一些能力出来。可是我最怕的是什么，其实我最怕的是自己的心，自己心里面最爱的人离开你。我最担心的是 我的孩子我的妻子他们在苦难当中，我最怕的是孤单。以前我回到家打开门，小孩在里面嬉闹吵着，拿着一个一手一个拿你左手，爸爸躺爸爸躺，吵死了。可是我自己骂他，边骂心里是很快的，因为回到家里忙累，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是一团兴奋的，太太已经把晚饭那个 煮好了，那等你去回去吃，家里是非常喜的。可是现在我回到家，我非常怕打开门那一刹那，所以每次早上出来我都不关灯的，就是因为我很害怕打开门的是屋里是黑暗，那种孤单没有办法免疫。到现在我仍然是怕那些，非常的怕那些孤单。所以在这个信仰的那个路程当中，我自己学到一件事，其实我所真的最渴望的最需要的其实是那个真诚的爱，最渴望的是主耶稣那个爱。如果连那个都没有的，其实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记得在那个最后就那个叫肝脏烧灼术，那一个一只很大的棒子就插在你肝脏里面那个肿瘤细胞里面，然后插上电，它就会头就会发烧，然后有三功的部分它会把它烧掉，那个癌细胞会烧。可是在那个烧的过程中有12分钟你要忍耐的，是非常的痛的。可是到第一分钟打一下麻药，第二分钟打一下麻药，第三分钟打一下，后来医生告诉我不行，你已经打三次了，第四次不能打。那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些我是必须要用自己的能，就是那种你谁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我一直祷告，可是他痛都是一直存在的，他痛到你流冷汗，整个床铺都冷，可是你不能动，因为一动那个针就歪掉，那个烧灼就无效，可能要重来，所以我必须要忍到12分钟。那个体验那个痛苦我都熬过去了，最后我告诉我自己我还是不能放弃，生命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祝福一定在后面，你不能放弃的。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苦难，你必须要挨着用心去承受，忍到最后，不要到5分钟6分钟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行了，我放弃了，那样子好可惜。上帝的那个恩典会在最后的，我相信会。那这是我信仰里面一个很大的征战，以前的这一切其实都过去了。其实人没有在上帝面前能够成就什么，我再好的工作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文不值的。上帝要的是什么？是我自己，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我是破碎的，是不完整的，其实我是污秽的，我很多肮脏的思想在头脑里面，可是上帝要的我是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把自己弄干净圣洁然后被上帝喜爱，其实我跟其他人跟那些一些小孩都是一样的。我其实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是周围很多人原谅我，我是一样是一个很一个跟他们一样是罪人的。所以我忽然发现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上帝当我是宝贝，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一件事当我宝贝，是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所以我是上帝最爱的。我自己慢慢体会到原来是要重建，我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上帝要的是要让我去察觉这个，不管怎么样 上面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我就是他的宝贝。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可以透过神的话来真认识他，也透过生命的经历知道他是神。这让我想到罗马书8章28节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神定义要拣选的人。我们虽然现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不清楚，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多的事件发生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身上，可是就像牧师刚才提到一个特别的重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注意听到没有，撑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不过我想牧师这个信息也让我想到圣经上的四个字，就是极或不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仰真是让我们真的是去经历到，就算神没有医治，可是陈在慧牧师仍然选择要神的爱，要抓住神的同在。 我想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牧师能够对收音机旁可能跟你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或许是基督徒，他或许还不是，那但是听你的故事也许对他们来说都会有一些省思，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牧师给予这些听众朋友一些祝福跟勉励？
我想 我只能这样说，上帝真的是爱你，上帝真的是爱的上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不懂，我们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我的苦难是为什么，可是这些过程里面我自己体会 体验到一件事，就是真的上帝是爱我的，上帝是爱我的，上帝也爱你，所以会把这些一些苦难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发现其实你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主耶稣，亲近他你会得到至深至真至贵荣耀的宝贝。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美珍在每一次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节目当中来宾的生命故事，我的心里都会被这些故事深深的感动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目前在花莲善牧中心担任执行长的陈在慧牧师。我想从今天节目当中的分享知道，陈在慧牧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他目前除了在花莲善牧中心有许多的服事之外，还要推广社区的工作，更有中途之家有20多位的孩子需要辅导。此外呢，还接受了一些妇女受虐的个案等等的关怀工作。而现在我们知道善牧中心在经济上面的处境并不是很好哦。据了解，目前他们在经济上面都是亏损的，而且亏损了将近200多万元，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但是从刚才的分享当中知道，花莲善牧中心执行长陈在慧牧师，他实在是坚持在神所托付他的工作上面。虽然花莲善牧中心当初为了救援除妓而成立，而前执行长吴芳芳女士还曾经因为投入援救除妓工作遭遇到黑道殴打报复，但是花莲善牧中心到今天仍然忠于上帝的托付，多年来持续为救援除妓还有受虐妇女而努力。花莲善牧中心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在台湾深层黑暗结构当中的真正良心哦。那么我们也从今天节目当中知道，陈在慧牧师其实目前仍然在病痛当中，因为陈在慧牧师是在2003年6月21日因为肝疼痛住进了门诺医院，而目前呢他有肝溃烂的症状。陈牧师的妻子呢白春莹牧师也在去年因为脑血管破裂住进了门诺医院，目前他们的家庭真的很需要我们来守望待祷。在这里真的邀请收音机旁的基督徒朋友啊，在你听过陈在慧牧师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想我们一方面有感于说这样一位牧者仍然坚持神所托付在他手中的工作，而且呢面对着这个信仰他抱持着一份急或不然的心智，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好在主里面真的学习的一个态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举起祷告的手，在你的祷告当中守望花莲善牧中心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陈在慧牧师他的身体以及他的全家。我想为别人祷告的确是一件蒙福的事情，但愿我们能够因着在祷告当中与陈在慧牧师一起同工，也能够经历上帝荣美的作为在陈在慧牧师的生命当中以及在他的家庭当中。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花莲善牧中心他们的资料的话呢，欢迎你跟我们联络。而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 经过了受访者的同意啊，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啊纳入到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愿意提供卡带啊给弟兄姊妹来索取，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花莲善牧中心的资料，或者呢是想要索取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卡带或 CD 的话，欢迎你用电话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询问关于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的资料，那么电话请你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呢你可以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呢，请记得在前面拨个02。如果你想写信跟多多联络的话，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另外我们很愿意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所以我们有安排圣经函授课程，愿意帮助你用函授的方式来更深的了解基督信仰，进而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认识爱你的上帝。如果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也是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方式和我们联络哦。总而言之，衷心的盼望在这里呢，我们一块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美珍衷心的盼望，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盼望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盼望你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盼望你能够因着别人的见证，使你更深更乐意的来亲近这位爱你眷顾你的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但愿你的忧虑都在主的脚前，然后你可以经历神顾念你的恩典。节目的最后，美珍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生活中有主的恩典，天天经历神。而且呢，在下一次见面之前，盼望你能够好好保重你自己哦。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和适应。 一声叹息。